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好高兴又可以回来跟大家见面。星期四回来，星期五就是很师母都担心了，她说要不要打电话叫别人讲道，因为我就病得好重，不会讲话也不会醒，就一直睡，跑了27天。有两个拆船年会，三个大的聚会，发现呢年纪也不是很小，但是比起有一些人我还是不是太老，但是就发现精力不够用，求神怜悯。那么今天早上英文堂那边讲的时候我就会发抖，就站不稳，所以希望大家祷告，那么让这段时间能够有神足够的恩典。这一两个月都是有神很多的恩典。我在9月的时候去了一趟亚洲，在新加坡得到很大的鼓励，虽然带领一些聚会，但是那个都神的恩典。另外呢就发现好多的人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这个很大需要的时代，他们愿意回应，就是做宣教师。所以我在新加坡的时候9月中，那么就有一些是从卡吉斯坦来的，哈克斯坦还是卡吉斯坦来的，那么又到我们新加坡办公室要参加，就是做宣教师之前，就上工厂之前的训练。那么33岁的 talent 的年轻人，那么很感谢主，跟他一起交谈的时候就发现神在中亚也呼召一些人来参加我们一起做宣教的工作。那么那一天住在那个地方又来了一个印度的家庭，那个家庭他们是从很偏僻的地方来，没有网络这些，那么在印度西北的地方跟巴基斯坦的边界是常常打仗的地方，很多事情的地方，那么基督徒回教徒然后又有新都教徒之间彼此之间的这个很多困难在当中，他们愿意出来到世界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做宣教师，做福音工作，很受感动。又有一位从台湾来的姐妹，那么她对新加坡比较熟，所以没有机会跟她谈什么。那么根据一位就是根据两位是韩国人，那么那个弟兄呢就是在中国大陆长大，3岁就跟他父母亲去中国大陆，他父母亲做宣教师，那么他的中文讲得很好，一口北京腔，那么就韩语不是太好，那英语呢也麻麻的，广东话讲就差不多不大行。他刚刚就是我9月份见到他，他6月份结婚，他的太太韩国人，是英文主修，那么韩国话讲很好，不会讲中文，然后看到他们又加入我们 SM， 我的心情都很激动，他们两个年轻人实在很爱主。那么就每一次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神还在工作，我们的神还在工作，感谢神。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耶稣的名字，但是很多人愿意就是关心这些人，那心中有很大的感动。那么这一趟呢，我上一次9月份回来2个多星期之后又到亚洲去，那这一趟呢就带领了两个拆船聚会，那么3个的一个那个比较就是比较多天的聚会在不同地方。那么我们在马来西亚，我就带着中国大陆50位的牧者同工，宣教的那些的同工跟一些有新做宣教师的弟兄姐妹，那么加上我们本地的一些人，我们70-80人，我们就到伊邦常务去。这个伊邦这个民族，他们叫做伊邦，是我们马来西亚唯一一个会砍人头杀人头的民族哈。那么就带了我们这一批人过去去看他们，那么有差不多4-5个小时时间跟他们在一起。那这个伊邦常务呢，所谓常务就是整个村就是一间房子，这个屋顶是一起连着的， 然后新搬来的人就后面建多一间，再建多一间，再建多一间，所以整个乡村就一个房子哈。所以你看他几个门就是几个家庭在里面，那么我们那个产屋27个家庭就住在一个产屋里面，那么这个是一般人在马来西亚很特别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讲一般产屋，有的产屋十几间，有的产屋50几间都有啊，大大小小，里面有一位小村长，那么就是他是做头的，那么我们带着这一批的中国大陆的牧者同工们到他们当中去的时候，这个很兴奋，为什么呢？第一，我们走进去，但走廊上面没有挂人头了。以前我去的大部分都有人头了，就挂在那边，你走路啊，还要头低一点，不然会撞到人头啊。因为他的屋那个挂的地方也很矮的地方，特别是有的时候是晚上的时候看不清楚。那这一次去没有人头了。那以前我去一般产屋的时候呢，他都会请我们喝酒，那什么酒呢？就是他们做的米酒，那个酒很浓很浓的，每次喝一点就会醉的，所以一般人常常就是醉啊，乱七八糟啊，那个情况。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去呢，我们很受感动，为什么？整村人都信耶稣，整村的人都信耶稣，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他们一般人敲那个什么音乐。那么我们的这些中国大陆去的，包括我们自己当地的人，也跟着一起唱歌啊、跳舞啊，那么是很开心。那么聚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就做一个见证，他说他以前是做生意的，从印度尼西亚到那个地方去做生意。那么做生意呢，就跟一个人做生意，所以第一次去那个区的时候找那个人不在，所以他就回去了。第二次又回到那个，就是现在我讲的一般产屋那个地方，他又找那个做生意的伙伴，他又不在，所以那一天呢，他就是去了两次，多少也给人讲一点耶稣，那么语言有一点相通，不是完全相通啊。那么第二次他又离开的时候，人家就说啊，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信耶稣，你说耶稣那么伟大，你来为我一个老婆婆祷告。因为那个产屋里面有一个老人家，那么病得很重，听说还是被鬼附的。那么呢，这个做生意的年轻人就说：“我怎么会这样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就说：“你说耶稣那么厉害，你一定要为他祷告。”他就硬着头皮去祷告了。祷告完了，他赶紧跑了，因为他不知道后面怎么样。第三次他再去做生意找那个他的伙伴的时候呢，伙伴又不在。这一次呢，到的时候啊，乡村的人都出来迎他了，大家都欢迎他，那么接待他，就煮好吃的什么给他吃。他问了才知道，他第二次来祷告完之后，那个老婆婆病好了。所以呢，整村的人呢就开始排队说这个生病了，那个生病要他祷告。哎呦，他说他都不知道怎么样，他说他只是个平信徒，什么都不会，但是神怜悯，神恩待。所以呢，他到了那边之后呢，人家就留他，他就不回去了。他在那个地方做传道人，虽然也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但是神很恩待，很怨他。整村的人都信耶稣，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到那边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听到这些见证哈，很受感动，很受感动。就是我们的神他自己还在行神迹，还在做他自己大能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受感动。所以那天晚上，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姐妹讲见证。然后他的见证人家听不大明白，因为呢，他讲说他是共产党背景，无神论，现在后来怎么样信耶稣。对那一些人来讲，他们从来都是相信多神的，不知道有没有神的这回事情，所以他们听不懂。无论怎么样，那个见证也帮助了一些人。那么轮到我出去讲几句话的时候，我就用他们的话跟他们讲普契杜汉，我就说感谢赞美神。那我的马来语很有限啊，但是有限当中还可以用几句。那一讲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因为哎，你会讲我们的话，所以他们很开心。第二呢，我就讲说我是从喇烂江来的，喇烂江是我们东马来西亚最长的 一条河流。那么这个江边呢，基本上都住了一般人了，很多一般人了。我小的时候一般人住在江的这一边，我们住在这一边，对决了哈，我们很怕一般人了，因为是唯一会砍人头的民族哈。那么呢，你不要以为他们砍人头是小事情哈。当他们建房子的时候，他们最高的梁一条木放上去，挂一块红布， 那么他们就停止了，不见了。他一定要去找一个人头来挂上去，才开始继续建了。所以你知道哈，我们要住在他对面家，对面江啊，这个江虽然大了，但是呢，知道对面要建长屋了，这个屋子开始建上去，红布挂上去，我们就知道糟糕，他要来砍我们人头。所以我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都去站岗了。所谓站岗的晚上的时候呢，你拿着一个锣，拿着一条木棍，然后就站在河边等他们。他们如果出现，我要打，哐哐哐哐哐哐哐。然后全村的人就拿着木棍啊，拿着刀啊出来，那么就希望他们不要砍我们人头哈。那么当然感谢主啊，我的记忆里面，我们那边没有人被砍人头的。所以那一天我一讲说我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哇，他们都很开心。他们说我也是，很多人都从那边来。那么就讲起来的时候比较有亲切感。那我就看到哈，神的能力实在是大。就是砍人头的民族，现在很多很多人信耶稣，整村整村信耶稣哈，所以就非常的兴奋。那么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讲到五千人吃饱，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今天早上是讲更大的神迹，就是说这个神迹本身是一个神迹，但是有个更大的神迹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我们先一起把这个经文读过一遍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经文读过一遍，有没有这个经文？ OK， 好，那么一起来读好不好？好，一起来。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第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诸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诸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吃的人，真给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麦饼的，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愿意你自己透过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信息，你要教导我们的，能够真的在今天早上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使我们能够听明白神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对于耶稣更深一层的认识，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那今天早上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有两个要求。那第一个要求呢，希望大家都对自己说，我不满意于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光景。自己跟自己讲，我不满意我现今属灵生命的光景。如果你满意了，你就开始停顿；如果你满意了，你就开始没有追求更深的明白神自己心意、神自己真理这个心意。所以不要满意，不要满足，就是觉得我要继续追求，我要继续明白。那第二呢，第二个要求是什么？这段经文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我希望大家开始问自己，这个经文里面一共有十四节的经文，我觉得那一件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最重要的，是最主要的，是耶稣讲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听到，希望能够明白，希望能够学习到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你想一想，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好，让我这样开始，这样跟大家分享。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圣经当中是福音都有记载了。我们听过很多很多的道关于这一段的经文，很多的时候这个讲道呢会集中在腓力跟安德烈这两个人身上，就是说耶稣讲完道这个事情以后，过了加利利海，那么还有许多人就跟他，那么耶稣上了山之后，门徒们跟他一起坐着，耶稣看见好多的人，所以耶稣就对腓力说，所以第一个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所以这个是腓力第一位。那么第二呢，又提到安德烈，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为什么这段经文提到这两个人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跟随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当中有很多人，那么其中呢有两个人就跟了耶稣，因为听到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就有两个，他们就看到施洗约翰他们的师父讲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跟了耶稣。那么在第一章第四十三节那边，耶稣就对腓力说来跟从我。所以如果从圣经的次序来看，耶稣呼召的门徒当中，腓力是第一个耶稣呼召的，是 有面对着单独的一个人耶稣呼召他。那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就呼召四个人，当时的四个人就是彼得、雅各，那么彼得就是安德烈、雅各跟这个他的兄弟约翰，四个人。那么但是从约翰福音来讲，第一章里面出现的来跟从我耶稣的呼召，腓力是第一个。那么在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第四十一节就是在讲到安德烈的时候呢，第一章第四十一节里面讲到说，安德烈认识到耶稣，听到耶稣讲话之后，就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所以呢他们这两个人是比较早遇到耶稣，那么认识耶稣，而且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两个人。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其他人名字没有出现了。那么腓力回答说，两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也是不够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西门的彼得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算还算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两个门徒听到耶稣说我们从那里买东西给这些人吃，腓力就回答说这个很难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人，如果你看到后面的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众人坐下总数约有五千人，那么总数约有五千人，我不知道这个坐着的都是男的吗？如果都是男的话，我们就知道那加上女的，可能加上小朋友们，可能就不止那么多人。总之呢五千人已经很多了如果你们有人要结婚要请喝喜酒，你们请五百人多不多？这已经很多了，请五千人呢这个很少有的事情了，很少有事情，就很大很大。所以呢腓力回答说，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那么他提出一个合理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就算有那么多饼的话，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那么当他讲这句话之后呢，圣经里面记载又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那么安德烈呢就看到有一个孩子，安德烈很会看，因为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立刻去找 彼得叫他哥哥，就跟他讲我看到弥赛亚、啊、那么在这里呢，耶稣问说，那么什么地方找东西给这些人吃呢？怎么给他们吃呢？安德烈立刻看一看，哎，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篮子，里面呢有两条鱼，那么五个饼啊。但是安德烈就跟耶稣讲，哎呀，这个虽然有这些食物哈，但是分给这么多人又有什么用呢？又有什么用呢？啊，你们觉得这段经文是讲这两个人为重点吗？有的人就说这段经文有很深的一个教导，就是那个孩童，对不对？因为孩童呢，我不知道你做父母亲的，一个孩子去外面去玩了，那么爸爸还是妈妈跟他讲说，哎，带点吃的东西哈，不然等一下太夜了，你回来的时候饿肚子不好，那么就叫他带点东西，那么就给他带五条，就是两条鱼，五个大麦饼，这个讲明五个大麦饼的，不是小的啊。我们中国大陆有没有大麦那个大饼？有没有看西北的大饼？有没有？有人看过吗？有人吃过吗？西北的啊，叫馕。那么有小的这么小，大的这么大，最大的这么大，最大的这么大，很大的哈。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普杰明他们一起去新疆，2009年的时候去新疆，还带了一些大麦饼回来，那边的大麦饼哈。那么回来的时候很硬。但是呢还是蛮不错的味道。这五个大麦饼，我想一想，这个小孩子能够吃完五个大麦饼吗？还有加上两条鱼，那我不知道什么鱼了啊。如果是彼得鱼的话，你知道加利利海那边就是有彼得鱼嘛，那加利利海里面的彼得鱼就是现在我们在巴沙在那些店里面可以买到那种特拉比亚，中文叫什么啊，就是那种鱼，不小的啊，但是也不是很大，就是说大概一个孩子吃一只也吃不完了啊。那种叫做非洲鲫鱼，那我不知道他带的是什么鱼，但是呢，这个时候安德烈找到这个小孩子，那么跟小孩子讲说，他就跟耶稣讲，这边有五个大麦饼，那么两条鱼，那我不知道小孩子的心中怎么想哈，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食物，你去报告给老师听，那么你要什么？要我分啊？这个你知道他是很困难的，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小朋友呢没有讲话，所以很多牧者讲道的时候喜欢讲这边，就讲说这个孩童哈愿意把他仅有的献上，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经文，就是孩童没有讲话说好我不给，这是我妈妈给我的，为什么要给你们吃，对啊，而且给那么多人，他说你们都拿了我就没有了。如果才三个人他还可以说好、啊、最少分了我还有大部分，那么那么多人的话我怎么办？那有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大发文章，就讲其实这些道理都是对的，都是很好的道理。那么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耶稣无论他们讲什么，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叫众人坐下，你知道吗？有客人来你家，你说好了好了，大家请坐请坐，是什么？预备吃饭了，对不对？那预备吃饭没有食物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就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门徒们应该怎么讲呢？如果你是门徒的话，你会叫众人坐下吗？有的经文还记载150个人呢，算好好啊，150个人坐得整整齐齐，那不要坐太挤啊，因为我们中间要拿那个饼啊跟鱼过来分给你们、啊、所以如果坐太挤的话，我很难走过来拍，就是分不到给你们。无论是什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场面呢，看起来的时候呢，都是很难以想象的，很难以想象。因为第一，两个门徒就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耶稣也不管他们可能不可能，就叫他们坐下，坐下就是开始吃晚餐了，特别是耶稣开始祷告谢饭了，对吗？你看他下面他就开始拿起饼来就祝谢了，你知道拿起饼来祝谢是什么意思吗？我这一次我们第一就是我办了这个中国大陆人过来，我们自己本地的人差不多80个人，80个人那一天晚上很为难，因为第一餐呢是一个聚餐，就是有餐馆有预备好的，那么预备好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坐了，然后我要祷告开始吃饭，我就不能祷告，为什么不能祷告？我到厨房里面走了看一下，我觉得这么少食物啊，怎么够吃啊？那么就三个盆子，这个小小的，就放三样菜在那边，那一锅的白米饭，我心里面想这怎么祷告？一祷告就去排队吃饭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祷告。 因为我怕祷告了就还是那么多菜呢，怎么办？就不像耶稣这里啊，耶稣他拿起饼来祝谢了之后，一放下来的时候，那个整个篮就满了。其实整个篮子满了之后呢，那个篮子的饼干够吃5000人吗？也是不够啊。就说你的篮子这么大，那整个篮子满了，满到3尺高，你说也不够吃5000人，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信心在哪里呢？啊，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硬着头皮就祷告了。祷告完，那个负责的人就出来跟我讲，他说：“你们尽量拿，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啊，你拿到差不多，我又再加。”那前面的人呢，到那边排队哈，都觉得哇，你们主办单据怎么吝啬哈？那么才一点点菜，我们怎么拿呢？那每一个人就拿一点点，拿放了很多，我看了就很不好意思。但是当他们拿完一轮，全部人吃完了，走过去看一下，又是满满的菜，哎，他们就开始放心，再吃。那我就想到耶稣的时候，有的人在这个地方也大做文章，他们就问说，耶稣拿起饼来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那个饼从5片 大麦饼变成很多很多饼？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因为肯定那个很多饼也不是那个一篮里面看出来的，因为它不断分不断有的啊，不断就是一直分下去，5000人都吃饱。后来呢，吃饱了什么？后来吃饱了5000人之后还剩下多少？还剩下多少？那将那个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在12节那边讲说，就是众人吃了啊，还剩下的。哇，众人吃的还剩下呢，那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那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看什么？这个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教导，耶稣行神迹，他其中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训练他的门徒。训练门徒什么东西呢？不是训练门徒读圣经祷告这么简单，不是训练门徒奉献啊，参加聚会这么简单，不是训练门徒们就是 有怎样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参与服事这么简单。耶稣基督训练门徒是怎么训练？请大家注意看，这边有一些经文大家要注意。第2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你看啊，这个经文的开始讲说耶稣在前面已经有行过神迹的。所谓有行过神迹呢，就是看到神在工作，就是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超越这个一般的情况，他行了一些就是超自然的一些的事情，行这个神迹。那么耶稣看见众人来的时候，很多的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你知道耶稣的心在想什么吗？这个地方是训练门徒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训练你跟我很重要一个关键。那关键在什么地方？你看耶稣他自己这么一讲的时候，立刻根据的经文在讲什么？立刻根据的经文第6节就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他原知道要怎样行。问题就在这里，跟随耶稣的人不知道耶稣在想什么，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知道耶稣会怎么做。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人自己去想办法。所有基督徒属灵生命就卡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卡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凭线去找答案，我们就看一下这件事情谁可以帮忙我吗？那一件事情，那么谁可能 会知道怎么做？我们就在凭线里面找答案。你看耶稣说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个问题你有几千人上万人坐在下面，耶稣知道答案在哪里，没有一个人问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没有人问他，就出现了2个有反应。第一个腓力说，就是20两银子，这个银子就看每个人口袋， 看你有没有，我有没有，就算大家都拿出来有20两银子也是不够的。你看哈，耶稣教导我们做门徒主要的重点是什么？主要的重点是你眼睛看的时候看的方向，看的方向对了你就找到答案，你看到方向错了就找不到答案。什么叫做对呢？这个对的方向就是你如果找答案的时候在平面上面走，找你找其他人的智慧，其他人的经济能力，或者其他人的这个有没有办法去经验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都在去找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很难很难真的开始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他在讲的他在做的就希望我们不要看平线，乃是看他怎么做，看他怎么想。如果这个按照这个经文来讲，耶稣问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这些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如果腓力说，主啊你知道，这个就对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眼光怎么转，你怎么看，眼光怎么转怎么看。我现在就是说 我自己现在都是做宣教工作，常常推动宣教工作。我们3年前在非洲这个 Burkina Faso 这个一个国家，宣教士被绑架，到现在3年了，祷告3年没有消息，就是给 ISIS 这一批人到非洲兴起了一批人把他绑架了。那么上个星期我听到消息说他还活着，我们心中有喜乐，我们就还有一点盼望，我们继续祷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想呢？我们就说，哇，看看有没有办法怎么跟 ISIS 这一批那么恐怖分子来好像说谈判嘛，他们也不出面，也不跟你见面，根本没有的谈判，那么这怎么办呢？那像我们差会也讲了，明讲了，宣教士被绑架，所以差会不会出面来还钱了，所以没有你够选，没有商讨价钱了。因为我们那么多几千个宣教师在世界不同地方，一个绑架他要5000我们就给他5000，要50000就给他50000，那我们全部宣教师都被绑架了。为什么？因为宣教师最好绑架了，对不对？宣教师不会拿枪拿刀去砍人家了，所以他们绑架我们是最容易，因为没有就绑架的人他们一点都没有危险。那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决定，你知道这个决定很困难很困难啊。但是呢，我们就向上看，向上看，所有弟兄姐妹就向上祷告。但是跟你讲，这个祷告呢最后结果是什么？不一定是他会放回来了，不一定会放回来。我的第二儿子到非洲去做宣教飞行的时候，他的上司叫美尼苏达人，那么飞行飞了26年，后来从南非飞回来到西非的时候半路不见了。我们祷告了将近10年了，没有任何消息，大概是没有活的了。就是说我们会向上，但是呢就是我们向上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当你向上的时候，你就从神那里开始得到鼓励，得到他自己的安慰，让我们不灰心，让我们不退后，让我们继续向前。那今天早上我又稍微看了一下，每一天礼拜天早上都稍微看了一些事情。那么今天早上又发出了一个消息，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的在中非加马伦那个地方又有一个宣教士被杀了。那你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你说哇，这个怎么做宣教工作啊，这很难做啊。弟兄姐妹们，请你记住，当我们能够学习不向平线看，向上看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神那里来，他的力量，他的安慰，有的时候有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没有答案，但是那个力量来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门徒训练当中，腓力就说20两银子，这不是耶稣想的事情。耶稣想的，你有没有想到我会怎么做，神会怎么做，人想的，我们人可以做什么。当然人需要有我们人的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必须转向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门徒也是一样，他听到耶稣一讲，他就在平面上面去找，找了一个孩子来，找了5饼2鱼，然后他就说， 就算五饼二鱼，那 又怎么样？ 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在属灵的事情上，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在平面上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在门徒训练当中，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每一次先转向神，来向神来祷告，来向神来祷告。我们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理所当然都这么想，我现在相信耶稣，我爱耶稣，那么我祷告耶稣一定听。耶稣一定听吗？耶稣爱你，耶稣一定听你的祷告吗？耶稣爱你，耶稣一定照着你的祷告所求的来听吗？弟兄姐妹们，不是的。我们的神是神，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主，他决定，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原本知道答案是什么的。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是按照他的心意，不是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来祷告，神不一定听我们的。就算他听我们，我们所得到的也不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知道他会行神迹，但是他不要我们基督徒们把我们的信心，相信耶稣的信心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面，不要把这些信心建在那一边，我们要把信心建在那一位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全知道，他原本知道要怎么样行的那一位神。他行的跟我们要求的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他所决定的是最好的。那这是我们做门徒里面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原则。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呢，有两位姐妹，一位叫马大，一位叫玛利亚。他们有一位兄弟叫什么名字？拉撒路。你知道拉撒路生病了，两个姐妹就请人家去跟耶稣讲，耶稣啊，你的好朋友拉撒路生病了。你知道哈，耶稣可以医的，耶稣可以真的感觉来医他的，因为耶稣其实在不远的地方，就是 一点的路程而已，不是太远的地方。耶稣没有来，但是两个姐妹想说耶稣没有来，他很忙，耶稣有能力就是在他所在的地方说好，现在拉撒路病好了，拉撒路病也可以好了。那拉撒路病也没有好，因为耶稣没有那么讲，没有那么就向上帝祷告，没有讲说医治拉撒路。你知道在这种情形里面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就记载，两个姐妹就非常的灰心。为什么非常灰心呢？因为像我们这么爱耶稣的人，我们祷告耶稣都不听，那么你们这些不是很爱耶稣的人，你们祷告怎么样呢？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这位耶稣呢？心中就开始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有求必应的那位神上面，我们的神不是有求必应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更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求的不够好，求的不对的时候，他不答应我们，他又把更好的给我们。我每一次想到圣经里面这个伟大的事件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为什么拉撒路复活给人家印象这么深，对神的认识这么深呢？就是因为拉撒路的复活是根本是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连两位姐妹跟犹太人都说埋葬四天了就臭了。就是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原本都知道怎么做，他要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更深一层里面。你不是只是在世界上找答案就找到，因为那样我们就不归荣耀给神。如果两个姐妹向耶稣讲说你的好朋友拉撒路生病了，耶稣就说好，那他还没有死，我现在祷告他病就好了。那最多就是一个耶稣能够医一位生活生的病人，快要死的病人好了。那这个事情呢，对耶稣来讲就是给人的印象不是那么深。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就给所有的人对他有绝望，到最后的时候认为完全不可能的时候，耶稣行了神迹。耶稣原本知道怎么做，他怎么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不太明白。比如说我们为 Jeff 祷告三年，我们心中不大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位 摆上放下世界所有东西，跑到非洲撒哈拉沙漠来侍奉的人，被绑架三年，一直祷告没有回来呢？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宣教师跑到非洲去，一生献上翻译圣经，帮助那些人认识神，别杀人了？我们也不明白，很多的事情不明白。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更大的神迹，就是要跟我们讲说，跟随他的人不要再看平线，不要在平线上面找答案、找安慰、找力量，我们必须要转向我们的神，重现的向上看，凡事仰望神，凡事依靠神，看神的手在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在英文部那边放了一个影片给大家看，那中文部这边就没有放。那么我这几天回来也生病，那么想读圣经也不能读，祷告也不能祷告，我就跟神讲说，神，这样我就上电脑去听一些基督教的诗歌。那么我就坐在椅子那边，就半睡半醒了，就听诗歌。那一首诗歌出来了，那个就是诗歌就开我的心眼， Open my eyes, Lord。 那么这位小朋友呢，生下来眼睛全瞎了，然后又中到另外一个病，到了上小学第一年级才开始有声音出来讲话，讲一点点。那么这个小孩子的妈妈是吸毒，所以呢生下来之后就把他放到一个好像孤儿院还是收养小孩子的，没有人要的，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这种的情况。那么就很孤单，但其实也没不是没有爸爸，他们就还没有结婚，他这个爸爸后来有认他。那么那个时候家人们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因为这样一个孩子谁要他呢？那就到了差不多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爸爸，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呢，就是不是太健康的关系之下生了这个孩子。那么大家都不要他，因为他是生下来眼睛瞎了，那么很不正常。所以呢最后的时候家里面就有人就想知道一下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那后来就发现他原来是在托儿所，还是一个 foster 家里面有人收养他了。那么他们就去问情况怎么样，后来就发现这个孩子也不会做声音，也没有看不见东西。那么大家就说啊，这个孩子怎么样？这孩子呢就开始学字哈，这个盲人的字你要有那个记号的，他手摸摸摸，他开始学读圣经，开始读圣经，读圣经。那他开始呢就有一天发现他就手压到那个小朋友玩具的钢琴那个琴的时候，有声音叮咚叮咚，哇，一下子他就活起来了。那后来有人发现呢他可能对音乐有兴趣，就预备一个比较就像样的那个琴，就是小朋友玩的琴给他。那到后来的时候呢，他会弹，他也会唱，哇，他唱歌非常好。所以那一天呢，前天早上我坐在那边听的时候，我可能还有发烧，我坐那边听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他才13岁唱那一首歌 Open my eyes，那就是开我的眼睛。他说开我的眼睛使我从心里面能够看到耶稣，因为他这个肉眼看不到了。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这个他是不幸还是大幸呢？就一般的人来讲，这样的一个孩子 谁愿意爱他呢？谁愿意关心他呢？我们都是问神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家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大知道。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地上去找答案，我们怕人家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我们怕人家问起，我们很怕，就是在世界上没有太多给我们安慰的事情。但是耶稣说我知道，耶稣说我知道。我觉得这个耶稣爱我们的心实在是太太伟大了。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无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情况是怎么样，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情形不太容易，但是记住耶稣知道，耶稣要我们眼睛把 从这个平线上面看这个世界，人比人的情况之下，转眼仰望耶稣。你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微笑面对你，因为耶稣说，我原本就知道，又怎么样教导你，又怎么样指引你前面的道路，你的一生靠着神的恩典，必然过得不一样，必然过得光彩。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什么？不是单单去讲说想办法二十两银子，也不是单单想个办法去找看看谁口袋有，谁家里面有，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行动当然都可以啊，神都喜欢，但神最重要的要我们学习的，面对这世间很多看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习向上看。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说，我知道，这是何等大的安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向你感谢，向你赞美，因为我们今天在世界所面对的一切，我们就听到耶稣说，你原本就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你就用笑脸来迎接我们，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间无论是遇到怎样的困难痛苦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知道主你自己都有答案。主，这是何等大的安慰，是何等大的鼓励。我们今天相信你，跟随你，我们实在是有福气的。愿意主今天就愿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就教导我们仰望，不要看世界。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